好，撒母耳是一个天主的伟大的先知和士师。这个士师在以色列国历史中比较有名啊，他也可以算是超越时代的啊，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他也是立王的先知。好，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撒母耳前，以色列国是没有国王的。是没有国王的。但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呢，我们首先可能对于它的背景需要了解一些啊、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哈拿的她的妈妈的故事。哈拿是一个爱主的妇人，她和她丈夫伊利加拿是不能生孩子，她是不能生孩子。哈拿有一次来和这个丈夫现年纪的时候，他就在天主面前求主赐予他一个儿子，并承诺如果他还如果赐他孩子的话，他必将孩子献于天主。其实就像我们周三学的拿西尔愿一样，他说我不会提刀，不会磨到他头上啊，意思就是说他要一辈子侍奉天主。我们其实从十一节，我们刚开始读的那个经文是，撒母耳已经生出来了，天主赐哈拿应允哈拿的祷告，赐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我们发现哈拿其实很诚实，他给天主所许的愿，他到十一节就已经成全了，他孩子已经养成能开始服侍天主的年龄了，他就把他送到施罗。那施罗是哪儿？当时还没有所罗门的圣殿啊，施罗就是当时会幕的所在啊，也是侍奉天主的以色列人侍奉天主的地方，是天主会幕所在的地方。但可惜的是什么？我们从刚才读的那些经文中，其实我们往下读，我们发现有更恶的事情。我们刚读了十七节，我们继续往下读十八节，他说那是撒母耳服侍在主面前，他还是童子。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那这个衣服的是祭祀的衣服。好，他的母亲每年他的母每年为他做一件小长衣，同着丈夫上来现年纪的时候带来给他。二十节说，伊利为伊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即将儿子归主，愿主从这妇人赐你后裔。他就回本乡去了，主眷顾哈拿。使她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童子撒母耳在主面前长大了。他说伊利年甚老迈，听见两个儿子怎样是以色列人，又听见他们与到这个会幕的前聚集的妇人媾和。二十三节就说，伊利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子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主的名陷在罪里。二十五节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可以审判他，人若得罪主，谁能为他哀求呢？他们还是不听他父的话，因为主要杀他们。二十六节，童子撒母耳渐渐的长大，主和人都喜悦他。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发现有好的事情发生，同时有恶的事情发生，有好坏混浊在这一个经文当中。我刚说哈拿把孩子献于主，把他带到施罗，让伊利带他的孩子，然后呢要撒母耳服侍天主。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但可惜的是，天主的圣所，天主的会幕已经充满撒旦的恶魔了。他分别为圣的孩童已经在腐败的祭司中生活和服侍，那这个还挺难的。这个故事中的罪恶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都是谁在做的吗？它不是废信徒的不道德行为， 也不是世俗的邪这个邪门这个外门邪道的这种作为，是天主的祭司自称为信仰天主的人所做的恶。有两个人，他们的名字叫赫夫尼、菲尼哈，是祭司。我们可以从一章来看，天主已经提过他们的名字。他说，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三节，这人没在后半部分，他说在那里有义利的两个儿子，赫夫尼、菲尼哈，在主面前做祭司。他们是侍奉谁的？他是侍奉天主的。他是天主的祭司。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为非作歹的不是外人，而是自称为服侍天主的人，是天主自己的祭司，是天主和人之间的中保。哦，这个非常有意思。他们也不能怪社会，说这是社会的问题，我们社会很乱，这两个人都是在哪里会幕长大的，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的父亲就是天主的祭司伊利，也是管理会幕的人。其实这两个人没有借口，只能怪他们姑息养奸养狐遗患的父亲，以及自己邪恶的心。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这样来管理天主的事情，他们因为有恶贪婪的心，结果发现天主的敬拜就是错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待会儿会看到他们讲天主敬拜天主的这个地方，是他称为什么贼窝了，能偷多少偷多少，能挣多少挣多少，并用它成就他们偷香窃玉情的地方，非常可惜。这段经文中其实挺黑暗的，就我们了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说这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非常黑暗的事情，这应该提醒我们。其实在主看来，可能最恶的不是在社会上不信他的，可能是冒着信主的名义所做的这样的事情。这个也是教导我们，我们常听见的话，有信仰就好，或者信仰都是叫人行善的，这句话有点虚。因为这两个人是有信仰，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信仰的领这个一个领袖嘛，哇，祭司了嘛。但是我们会说赫夫尼、菲尼哈两个人他们的信仰好不好？很不好，对不对？很不好。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所谓的基督教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情况，有许多这种黑暗时期也是这样。在大很多人在以耶稣基督的名做各种各样的恶事情，就像这两个祭司一样，这个也是非常可惜的，非常可惜的。但这个是事实，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这样的事实，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一样。那么很多人好像是要为这样的事情辩护，说哇，这个不是这样，但就是这样子。好，以基督的名，在基督的名义所做的邪恶真的是很多的。那这些人认识耶稣吗？不认识的。他们是基督徒吗？不是。但是他们还是以基督的名义，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贪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是不应该的。但在这个黑暗中有一个小光，而且这个特别有意思，他会说在发生的一些恶的事情，然后提一下，然后再说一些恶的事情，然后提一下，反复的来提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名叫撒母耳，穿着祭司的细麻布衣服的，在主面前服侍天主，是天主喜悦。你看十一节，孩子在祭司伊利面前服侍主。十八节，撒母耳服侍在主面前。是二十一节，撒母耳在主面前长大了。二十六节，童子撒母耳渐渐长大了。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反复的来提醒我们关于撒母耳这个人。这个也是 在一方面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在这样环境长大的孩子能得到天主的喜悦吗？可能我们会觉得不能，并能成为伟大的先知和天主的代表吗？但我发现天主用了撒母耳做他的光，并教导我们。其实撒母耳在提醒我们一个事实，邪恶无论有多么的黑暗，影响有多么的彻底，还不能扑灭天主的光。你记得耶稣基督说一句话，他升天之前，他说我比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阴间会攻击他，撒旦的这个势力会想打掉他。其实在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大流行的宗教基本上都腐败了，好，但是如果我们学习真正教会历史，我们发现他一直留了信仰他的群体，愿意接受他的人。有时候他们就像这个故事一样，他们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小孩童一样，算不得什么，但是主在提，这是我的人，这是我的人，这是我在这儿发光的，这是我在这儿发光的人。虽然他们从世界视角来看算不得什么，可能在基督教历史都不一定被提出来，但是主看他们为他的光和他的用人，那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撒母耳上二章的十二节，我们从主殿中的黑暗开始。主殿中的黑暗，我们先考虑一下他这样在什么样的背景长大的。十二节这样说，他说，伊利的儿子是废人，不认识天主。那从这句话，我们应该很惊讶。祭司能够不认识天主吗？但可能前面这个匪字很有意思。圣经直接说出问题，他们俩是匪人。那这个字呢，实际上的意思是恶的意思，行恶的意思，行不正的事情。在第一章中，如果我们学习哈拿在主面前哭泣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伊利进来，然后看见这里那里有个妇人在那儿哭，而且哭得非常厉害，然后祭司伊利觉得他应该醉了，就责备了他，他说你不应该喝醉了，你起来吧。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一章十六节哈拿如何回答他，你不要将婢女看为什么肥类女子。其实在这里也用这个词，你伊利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伊利能责备哈拿并看他为肥类，讽刺的是他自己的儿子成肥类了，但他还没有意识到。那这个匪人是什么意思？他是行不正的，是行为邪恶的人。虽然天主看这两个人为匪人，那人怎么看他们呢？其实这个是天主的视角。天主的民中这两个人算什么？算祭司了，算伟大的宗教领袖了，但是天主看他们为废人。他们得了自己宗教体系的认可，能升到祭司，能管理祭物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小事情，不是每一个祭司都能做到的。虽然他们得到他们宗教的认可，他们没得到天主的认可。哇，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考虑。但第二句话他说不仅仅是匪人，圣经说他们不认识主，在十二章在十二节，怎么可能呢？在会幕中服侍天主的人他不认识天主吗？他们没有读过圣经吗？他没有看过天主的名字吗？他们不知道天主是谁？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认识天主不是在说我不知道天主是谁，我没听过天主，我不了解天主，这并不是他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去解释的话，就是拿，法老的一句话，请翻到出埃及记5章1到2节，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到了法老，然后告诉他们，你应该让天主的百姓走。我们看一下，法老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出埃及记5章1到2节。后来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说：“以色列人的天主耶和华如此说，释放我的名。”使他们在旷野，在我主面前守节期。怎么看法老怎么说？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话解放以色列人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要释放以色列人。”那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虽然法老不是祭司，但是。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住了超过200多年了。好，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因为侍奉天主献祭的事情被埃及人所厌恶。难道埃及法老没听说过耶和华天主吗？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从法老的其实后面他说他是谁？是我听他的话，注意这句话，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侍奉百姓。法老的意思是什么？我不尊天主，他在我面前算什么？我还要听他的话。哦，这个是他表达认识的意思。所以不认识天主，换一句话就是对天主和他的事情漠不关心。这两个祭司虽然他们是从服侍主的工作，但是没有敬畏天主的心，不心里侍奉他。这样的人主说他们不认识。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描述法利赛人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们正好可以接着今天上午讲的内容，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他这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必有祸的，因为你们走遍千山万水，引人入教，入了教，却叫他做地狱里的人，比你们还加倍。”这什么意思？他们有宗教吗？有。他们自称为认识天主的吗？是。他们自己拿圣经为他们宗教的这种基础吗？是。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们虽然很热心，愿意走遍千山万水，但是结果如何呢？其实他们叫人信仰的是谁？自己，而不是天主。他们是因基督的名义领人下地狱的。他在这个象象文中又喊他们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那为什么是瞎人呢？为什么是瞎眼的呢？为什么是瞎子呢？因为他自己不认识主，还告诉人：“你跟我走，我带你到主面前吧。”他说：“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不认识主。但是从后面我们发现，他们不仅仅不认识主，不仅仅是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罪深重。我们直接跳到十七节，他们的罪真深重。在十七节他说：“如此，这二幼年人的罪在主面前深重，因为他们情是献主的祭司。”天主讲细节的规矩给利未人，他的祭司，叫他们做什么？叫他们知道如何去侍奉他，做礼拜。天主给这种详细的规矩是为了教导他们的。天主也反复的强调，我要你照着这个方式敬拜我，我要你这样去献祭。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我们发现这些细节的规矩都是有 都是有属灵的含义，他是想借着这个预表来教导他们的。包括他对脂肪的这个祭物，还有他们食物的祭物，还有他养祭司的方式，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来教导他们，都是有预表意思。他意思是必须细节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事情的。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这样子，他们轻慢天主的祭物。首先我们看第一节，从13到14节，他们做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为自己挑选喜欢的给自己。其实这个13到14节我读的时候真的有点搞笑，你知道吗？他说 这两个祭司是百姓是这样子，凡有人献祭肉正在煮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着3尺的叉子。其实我就想到，这哪一个叉一个叉子的人过来，然后等到看到一块好肉进锅就怎么样，先哎，我先叉一口出来。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恐怕我们不能明白他在说的事情。其实首先我们知道天主是借着祭物来养祭司的，他分地的时候，他给把以色列人分成12个支派的时候，他立位支派就是做天主祭司的人，他没有给他们地，他不叫他们去养牲畜，不叫他们烤地来生活，他的意思是你可以靠着献祭这个事情生活。好，但是他供应他们的也是有条件的，意思是什么？我要你们照着献祭的一些特殊的部位，你可以吃这一个部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学习利未记7章30到34节和生命记18章3节，他告诉我们利未记可以吃的那些部位，意思是这个部分是给祭司的。你献羊献牛，你献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切开煮完了给祭司，但是有一部分是有别的部分是分别为圣的，是在献祭的时候必须给主的。但他们做的是什么？14节，将叉子往釜里，我锅里，我骨里，我鼎里一扎，扎上的肉祭司都取了去。而且这个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情，你看最后一句话，他们是反到什罗的以色列人都是如此，意思是他们就是这样做事情的。我也要你注意，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的，他也有规矩，就他们不是自己在做，还有仆人，他们下面的人，还有一个整个体系都是这样来做事情。甚至大家过去献祭大家都不会说什么，那这个很正常，那我们已经很多年这样一个方式，对不对？我们也不管利未记生命记的规矩，你该拿什么你拿什么，我们不管这个，对不对？不管了。但我们看15到16节，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在2章的15到16节，他说，又或在没有烤脂油之以前，他说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你将肉给祭司可以烤，我们不要已煮的肉，要生肉。好，那这个听起来感觉无所谓，他们可能不想先煮一下，但是他煮的目的是什么？他煮的是要把脂肪先煮没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好，在利未记7章23节，我给你看，你不用翻了，我给你读一些啊。他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凡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都是什么？不可吃。为什么？7章25节，可献于主为活祭圣畜的脂油，凡吃的必在民中灭绝。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在祭祀中他说这个挚友是天主的，必归他。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就要你这块肥了， 你煮了我们不要了，你给我，你不给我我还抢。这说明什么？他们抢的不仅仅是我们要更多，他们抢的是天主给天主专门给天主那部分，那个我们要享受。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的百姓还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他给仆人的命令是什么？如果献祭的人他还说不愿意给，先煮着再给，你得抢。那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他们是做什么，最后他总结他们的行为为什么，为倾泻情势献主的祭物。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其实废了天主的诫命，立了自己服侍的标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方式服侍主，这个特别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会这样说，这些细节不重要。讲什么不讲什么，怎么样去讲天主的话语，讲这个照不照天主话语的命令做，其实不重要。这种态度，这种心，就是在这里看见的。圣经说这些人是在轻慢天主。好，很多人说啊，有的圣经我们可以不讲，有的圣经贵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忽略掉，不重要，这个倒没咱们就当不存在。那么这个就是在效法这两个祭司，伊利的两个儿子，这是其实挺麻烦的。其实这样的我们看来，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匪人嘛，服侍天主的匪人，这不是当时有的独特的事情，现在也有。那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不管天主的命令，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天主的命令，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个就比较麻烦的事情。好，这个其实挺合理的。他为什么说不认识主？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主，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他，我们是被造之物，他是创造者。那创造者他在创造物 创造之物、他是在创造之物之上，他是应该尊敬的，他是权力比我们大的，我们是造物，他是造物主，我们该听他的，有责任，对不对？认识他就明白我应该敬奉他，我应该心里敬畏他。不认识他的人是一个什么心里没有那种感觉，无所谓了，我就过我的日子就行了，我就是我利益最大化的人，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他会拿以天主的名义、宗教的名义来干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就是非常可悲、非常可悲的事。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其实在新约时代也有很多这样的人。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18-19节。我们今天也有许多这样的人，自己说他们在侍奉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的话命令他们不在乎不在意。这些人都是什么？不认识天主的人。这是圣经的解释。腓立比书三章18-19节，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有许多人行事显出与基督的十字架做什么？做仇敌了。但这个如果我们从想想文，他们是自称为基督徒了。十九节，他们结局必是沉沦，他们不以天主为念，只以口腹为念。口腹啥意思？自己，对不对？我说自己，把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羞辱当做什么荣耀，以为地流行事物，意思就是流行事物，意思是他们把地上的事情看为重要了。好，他说当时有这样的基督徒，你发现哎，那如果保罗时代教会有这样的基督徒，哎，我们看周边，我发现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不考虑创造天地的主的事情，那这个是比较可惜的。所以他们首先是什么？他们首先，这样的人，他们是自己不管天主的命令，只考虑自己益处啊，这个特别重要。他们也不怕天主，在主殿中任意而行，不怕什么，连把主说这种人是不能留的人，意思是比致死的人，连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以随意仁义在人面前做，哦，这个就是比较可怕了，比较可怕。所以我们发现有这种邪恶，我们看到28节就有一点光，这个光出现在蒙住西耶的孩子，希纳的孩子，这个在二章十八节说，那时撒母耳服侍天主在主面，注意他说那时，在什么时候？在祭司行恶在天主面前的时候， 他在那里服侍。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当我们读到十七节的时候，就感觉没有希望了。天主这敬拜已经完全废了啊，他们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连祭司都不侍奉天主。但天主在那时候就给我们提出殿中的一个小孩子，估计这个小孩子没有获得他周边人的注意，他只是会幕中的一个小孩子，没有人去想他太多的事情，没有人顾意他的事情，没有注意他的事情。但是主在这里提到他，那时撒母耳服侍在主面前，意思是什么？天主关注的是什么？撒母耳，这个小孩被天主关注了。其实这个我们也得说两句，实际上我们如果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天主是爱小孩的，他关注小孩，包括孩子的属灵状况，他所做的事情能蒙天主的悦纳，明白吗？有的是不蒙天主的悦纳，有的是蒙天主的悦纳，天主管这些事情。有时候作为父母的，我们会说啊，这个不重要，我孩子撒谎不撒谎，主要是不害我不害他就无所谓了。但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管住这样的事情。我们请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十四节，这个是耶稣说的话。他向他门徒，因为有孩子到耶稣面前，然后门徒一看有这么多孩子呢，不让孩子来，他们禁止他们。不让孩子来啊！这大人耶稣很重要，我们不要孩子到附近。然后耶稣责备他们说：“容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为什么？因为在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他在提到孩子的信心、孩子这种纯洁，他说：“这是主所看重的。”你看一下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他说：“凡叫这信我的小子陷在罪里的，倒不将磨盘石悬在他的这个颈项上，沉沦在海里。”耶稣说：“你害我一个小孩，还不如把你扔在深海里去了。”好，那就看重不看重小孩子？看重。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轻看这小孩子的一个。我告诉你，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天主在关注他们，他在看顾他们，他们所做的事情天主知道，害他们与帮助他们的天主都是知道并会报应的。天主爱他们。我们经常唱儿童歌，耶稣爱犯小孩，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歌，有时候我们不想，其实我们唱的就是这样子。甚至圣经告诉我们，大人如果不像小孩一样，我们进不到天国了。他爱小孩，他关注小孩。这里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一个小孩在圣殿服侍主。虽然他是个孩童，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他并不大，可能也就是五六七岁的样子，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小孩能够蒙天主的悦纳，能够使天主高兴，能够说哇，我喜欢这样的小孩。当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们的勇士都惧怕战兢，天主兴起了一个小孩，名叫大卫，与歌利亚作战。天主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受各种各样的欺负，到了国家非常危险的时候，天主兴起了一个青年人叫丹以理，得了天主的默示，拯救了他的同胞。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没有撒母耳上这个一章二章这样黑暗的能够与这个相比的 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是士师记后半部分所记载的。主以士师想拯救以色列国，他们就是不听，反复的来犯罪，反复的离开天主的面，天主就兴起谁？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孩子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被主看上？是不是很有天才，知识丰富？虽然五六七岁已经读到博士、博士后了啊，没有，不是知识方面的要求，不是经济方面的要求。我们看他家里条件也并不好，很一般，但是他有一种单纯的信心。天主说：“我喜悦。”我喜悦。而且特别逗，就是撒母耳记上二章，他给我们记他的一些家庭背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做对比的。在二章十九节，他就说他母每年为他做一件小长衣，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了给他。这节经文中给我们其实对比了两个父母，一个是伊利和他的孩子的关系，还有哈纳、伊利加拿与他儿子撒母耳的关系，一个是关心，另外一个是完全的忽略。一个是因为他这里提到了什么，他给他做一件衣服，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衣服，当时这个古代社会这个面料都得自己做，这个也是好几个月的功夫了。在这事情上他每次做的时候，他在想谁？他在想他的儿子。哎呀，这个袖子是不是太长了太短了，我明年见他的时候该多长？哎，这个颜色是不是太深了？这个颜色是不是太浅了？哎，这个是不是太薄了？哎呀，能不能够结实他穿一年的时间啊？他在做什么？他们在考虑他孩子和孩子的事情，他愿意将孩子献于主。但是伊利呢，伊利对孩子其实也没管好，也没做他该做的父亲。孩子呢可能经济方面没问题，甚至还帮他养他爸了，对不对？这个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了。但是关于教育方面，他完全没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哈纳是一个有信心的母亲，他是因着他的信心就有了撒母耳，他因他的信心把他献于主。那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做这样的事情得要多大的信心，在这样的环境中把他孩子放在那里，说主，我需要你看过我的孩子，这需要多大的信心。其实我们也知道最后他的信心也得到了天主的祝福。在20到21节，他说伊利为伊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即将儿子归主，愿主从这妇人赐你后裔。后来在21节他告诉我们，哈纳后来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还继续强调一下撒母耳在主那里长大。你注意他还用的是什么？主那里，他受天主的保护，在天主那里长大。他十分爱主，愿意将自己的孩子献给主。天主祝福他的信心，将更多的祝福给他。哈纳的信心和这种虔诚影响了撒母耳，影响了撒母耳。他送到示罗的时候，送到会幕的时候，他已经够大，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他已经对主有这种单纯的信心，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后面最后这个部分，圣经强调审判匪人的这种事实，我们把这个叫做审判匪人的预告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再继续说黑暗的事情， 我们看到有不好的风声，在22到24节，在这里他说伊利年，他说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怎样，是以色列人，又听见他与遇到会幕门前聚集的妇人苟合。他说伊利亚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伊利已经年纪大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在管理天主的会幕。好，伊利亚听见他儿子做的事情，他做什么？他责备了他们。我们可以说这个责备是算是比较直接，但这个责备第一来得太晚，第二其实从法律律法要求他不应该只责备他们。最后他说他们与来聚会的妇人苟合，在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在天主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他记载这样的做这样事情的人应当致死，在利未记20章10节，在天主看来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你性方面的混乱不是好事情。圣经不是说你这样的人不能服侍在主面前，他没有说这样的人他不能怎么样，他说在当时给以色列人的这种要求是致死他们，非常严格。但是我们看伊利的反应是什么？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得罪了天主，得罪了别人，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再做天主的祭司？有没有说我要把你们拉到法官面前让你们受审问？没有。他说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不对。好，但是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非常可惜。其实伊利这个也是伊利的问题，父亲他儿子的问题。我们请大家看2章29节，我们之前没有读到29节，但是这里其实显示这个问题出来。在2章29节，他说这个是天主向伊利说话，然后就说了，我所吩咐你献在我圣所的祭祀礼物，他说你们如何竟要见他？你尊重你的谁，却不尊重我。看见了问题了吗？你们竟敢靠我以色列所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怎么样非己？我问你，伊利他从小是因为祭司是一个家谱，他爸是祭司，他爸的爸是祭司，他爷爷他太爷爷都是祭司，天主供应他们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问你，伊利吃到第一块他知道他不该吃的这个肉块的时候，他说了啥？这个部位来了，哎，这五花肉不是应该给天主烧的吗？怎么当我们晚饭？看他两个儿子，他咋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吃了，用这些东西供应自己，这个好有意思。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不仅仅是他儿子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这挺麻烦。他伊利没说你们不能服侍主，他说什么不该这样做。但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人提他们的恶事，估计没有人过来说，哎呀，伊利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们发现在这个圣殿旁边你的儿子在做这个事情，你不知道。然后他，哦，是吗？不会吧，我的儿子，我的宝贝不会这样做，那我会去考察这个事情，如果真有，我们要严重的处理。好，结果怎么样？责备他们，然后让他们继续做祭司。 这个经文说，你们，天主也把他放在这个责任的范围内。然后二章二十五节有一句非常难过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就结束了。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可以审判他，人若得罪主，谁能为他哀求呢？你们还有不听，你们还是不，他们还是不听他父的话，因为主要怎么样？杀他们。以利说的什么？其实他说的话是对的，他说的原则是对的，是正确的。但他说了什么？他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可以审判他。伊利在说什么？如果你得罪人，天主在他律法中他记载了很多方式，你可以去赔偿，你可以去如何处理这样的罪啊，没问题。你杀了人的驴啊，你害了烧了人的房子，你做了坏事情，其实有办法，我们可以照着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但他继续说，你若得罪主，谁能为你哀求呢？他在说什么？你得罪天主，谁能做中保？谁可以为你哀求？谁可以帮你解决这样的事情？以利亚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个反问句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做到。其实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有啊，有啊，对不对？我就想到这个帖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他这里记载，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与世人中间有一位中保，就是将士为人的基督嘛，对不对？他说没有人可以为你哀求，我在说有啊，有啊，一定有啊，对不对？那问题出现在于哪里？其实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也挺像这两位祭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世上过的日子，一开始基本上都是为自己过的，我们不考虑造我们的主，我们天天也就是为了照顾自己的事情，没有半点敬畏天主的心。但是这里他告诉他们说，那没有中保，没有能帮助你，你得罪了主，那你完了。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中保，实际上他献的祭物的意思是什么？主告诉他，他说你们犯罪，你们必须来到主面前献上赎罪祭。为什么？他是有预表意思，他说将来你的救主要救赎你，要拯救你的罪。其实他们献祭的意思是告诉将来必有一个中保救赎他们，他们可以相信天主，相信他所赐的应许，就可以与天主和好关系，就有基督为他们哀求。但是为什么他这里说不行呢？我要你思考撒母耳上二章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因为他们做什么？轻视献主的祭物。天主给他们赎罪的方式，就是借着信心献上祭物，表达你是等候天主的中保，他的救主来了。使徒约翰他见耶稣基督，他说了什么？他说天主的羔羊来赎世人的罪恶。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献祭，每一次献祭，旧约也告诉我们，他只是盼望将来的救主。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轻慢天主的祭物。这什么意思？天主救他们的方式，他们讨厌了，他们轻视了，因此他们没有中保，他没有人为他们哀求。其实希伯来书六章五到六节也是这样说， 他说，上过天主善道的慈悲，又觉悟了世上全能，后来竟离开，离弃道理，这样的人是再不能悔改自新的，因为他们重新将天主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的羞辱他。在这里，他在新约表达的意思是有一种罪，是你不能得救。那这种罪是什么？羞辱基督于他的十字架，在心里的羞辱他。那这个不是我骂过基督，或者我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他的意思是对基督的态度、对忠报的态度、对救赎的态度是一种轻慢的态度，我就不要。就说这种罪必得到报应、审判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天主面前获得赦免。但他们轻慢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因此与天主的救赎毫无干涉了。好，我们唯一能够得救、能够与天主关系和好，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事。经常有人问：“哇，你们这个基督教与别的宗教很不一样，你们的救世主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不能理解。”但是，如果你能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死，你就能得救。因为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在天主面前已经在我们最终要沉沦了，需要人拯救我们，与我们叫我们与天主复合复好。就有一个人能叫我们复合关系，就是天主自己，他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他在十字架上喊了一句话，说：“父啊，主啊，主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在这个时候，圣子与圣父之间又隔离了，天主审判了这个圣父，审判了圣子，使他能承担你的罪恶和罪恶的审判。他现在，圣经告诉他埋葬了，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也现在坐在天主的右边，为世人做中保的。他是在做什么？你信靠我，就必得救。然后当撒旦来主面前说：“你不得，哎，这个人不行，你看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做了那个事情，他这样过他的日子。”耶稣可以站起来说：“哎，圣父，我在十字架上还了他的罪债，可以为他哀求。”但如果轻慢赎罪的基督，就没有重报，也没有人为你哀求了。这是这句话表达了意思。在最后，他说了：“谁为他们哀求呢？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主要杀了他们。”我要强调一句，他没有说因为他们没有听他父的话，主就要杀他们，没有。他说，因为主要杀他们，他们没有听主的话。你说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在这里，天主已经像罗马书一章，他用了一句话，就是人品。他人品他们。你的心里悖逆，我可以使你心留在你的悖逆之中，使你悖逆带来他最终要带来的后果。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后果乃是死。所以天主使他们有他们行为该得的报应。那很多人说：“哇，这个太难听了。”但我们要明白，实际上福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地狱，我们知道有审判，才听得那么甘美。我们提到救主的时候，我们提到拯救的时候，我们提到救赎的时候，很多人他把这个理解为，重新做人和重新这个过他的日子，多行一些善的意思，但是他完全不是。他描述一个将来要灭亡的沉沦的人被救了， 如果我们不明白罪和罪的后果，我们没办法接受救赎。圣经告诉我们，救赎不是自己能得来的，不是靠着功劳，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做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啊。你说，哎呀，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简单，我这样来跟你说，你之前若犯过罪，你可以重新做人，你可以改变，你可以为善，但是你要忘了你前半辈子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还有你后半辈子在行善的时候会继续犯的罪，都需要报应了。因为天主是公义，公是公正的。那这个谁处理？其实我们的救赎是靠一个中保，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全的。最后，我觉得可以提一些关于撒母耳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说一下。26节又说，他说：“童子撒母耳渐渐长大，主和人都喜悦的。”又强调，而且他强调两个事情，他强调是被人喜悦。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被主喜悦。那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他有单纯的信心，他愿意相信耶稣，他愿意接受天主的事实、天主的命令、天主的事情，他有单纯的信心。但是也有别的原因。其实如果我们看向下文，他其实特别愿意讲真理，他愿意说出主的话来。他的信心在他生活中生出一种，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我要侍奉我的主。他有一个愿意服侍的态度。我们每一次提到撒母耳，他都是他在主面前侍奉。你知道侍奉表达什么？就当时他可能在扫地，知道吗？他可能是会所的厕所，这个7岁的小孩他要处理。这个侍奉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在圣殿服侍没有什么大大的荣誉，但是他是乐意去做的，表达还是表达单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愿意为主做事情。但如果你看这个三章的11到13节，你知道主给他的第一个默示是什么？作为先知，他得到的主的第一个话是什么吗？我要审判伊利和他的孩子，他的两个孩子必须一直死。然后18到19节，我们发现伊利来说，那主告诉你什么了？然后一个小孩向伊利说，天主要审判你和你两个孩子。哇，这个很难，咱别忘了伊利是他的师父。但是这种单纯的信心是他在天主面前得到喜悦。其实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在主面前唯一能够蒙主的悦纳就是信仰他。怎么信仰呢？信仰就是依靠、依赖的意思，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基督在那里赎了我的罪，并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自己的救主。这种的信心，这种单纯的信心，能拯救人，也能使人在主面前得到喜悦。